你来分享第九课，请开麦。
好的，感谢主。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是由我来分享第九课，主题是魂对其灵。首先第一是拒绝心怀二意，在马可福音9章18到29节，这里说，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夫子，我在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的鬼附着。”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耶稣说：“哎，这不信的世代啊！”请注意，这里说不信。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他们就带了他来。耶稣，他一见耶稣。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啊，有古卷，这里面括弧里面说，立时流泪的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啊，这里面同时还有另外一个翻译，就是“我信，但我也不信。”求主帮助 请注意，信不信是不能同时放在一起的，这两者不可能同时占领完全相同的地方。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就斥责那乌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再不要进去。那鬼喊叫，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孩子好像死了一般，以致众人多半说他是死了。但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就站起来了。耶稣进了屋子，门徒就暗暗地问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他出去呢？”耶稣说：“非用禁食祷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或作不能赶他出来。通常的情况下，今天的基督徒不是没有信心，而是有太多的不信。所以在这里，我们需要思考，就是你有信心，但又不信，这是怎么回事呢？信心首先是来自灵，而不是来自我们的魂，而不信是来自于我们的魂。所以。你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会成为心怀二意的人。如果你的魂与你的灵一致，祷告就能够得到；如果你心怀二意，就得不着。雅各书1章7到8节说：“心怀二意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请仔细听，这一点在很多领域都非常重要。圣经说。别让那个心怀二意的人认为他可以从主那里得什么。第二，信心活出真理。认真读圣经里的每一个字是如此的重要。从你打算专心看神的话的那一刻，你应该一直像这样读圣经。有时候我们读圣经是比较轻松的阅读，你只是在阅读，想了解一些情况。但你没有试图挖出些东西，尽管这些时候圣灵也可以向你启示，但有时候你需要研读经文，你专心凝视那一页上面的字，就像我们谈到过的，你在那里使劲儿，像是要从经文里挖出什么东西。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不要变得奇怪，你不会挖出本来不在那里的东西，所以不要试图寻找不在那里的东西。你集中精力，努力地专注圣经中的那些字是怎么说的，意思是什么。所以作者在前面讲过，人类制造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基于人的思想，所以人造的东西跟人的思考很像，工作原理是一样的。比如复印机，复印机的工作原理是发出强烈的光，激化墨盒里的碳粉，导致碳粉在原版上原本有字的地方。 粘到复印纸上。你现在做的跟复印机的工作原理完全相同。那个复印机复印的原理跟你的眼睛到大脑思考的方式一样。你专心注视书本上的话，产生某种极化，使它印在你的大脑。如果你只是瞥了一眼，那些话在你脑子里不会印得很牢。但如果你集中精力注视那话，如此强烈，真的很难描述。就像你非常想要那个东西，它就会深深地印在你的大脑里。你也许会说，我生活中没有理由这么想要神的话。但马太福音4章4节，神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每个人都应该想要神的每一句话。神的话在你里面印下的越多，圣灵就能带给你更多的回忆，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圣经说，心怀二意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很多人被教导这句话的意思是，神不会给心怀二意的人任何东西，但这并不是经文所说的。他没有说神不给，而是说心怀二意的人得不到。在这里，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我可以站在这里，整天手里拿着20美元的钞票，说谁想要它就拿走。但是如果没有人起来拿，尽管我想给出去，他们还是没有得到。所以，当我们谈论这个，你一定要认识到它的重要性。这里没有说神不会给，而是说心怀二意的人不会得到。人们会问为什么？”库里，你是不是太较真儿了？在这里抠字眼儿，会不会就是神没有给他呢？所以那个人就没有得到？不是的，因为经文说，神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都赐给了我们。如果神已经给了，那他就不可能不给。不是关于神是否给，而是那个人是否接受。所以在今天，大多数教会没有让神做任何的事情。每个星期天，他们尖叫、呼喊、跳舞、跑动，什么都做。他们不断要求神给他们他已经给了的东西。神无法给他们已经给过的。你可以接受神已经给的，但神不能再给，甚至是圣灵，神也已经赐给我们。使徒行传里讲的都是接受圣灵，而不是求赐给圣灵。当讲到神赐给圣灵时，都是指五旬节那天，因为在那天神将圣灵赐下。我说这些的原因是你必须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如果你知道这个，你会意识到这将是崭新的一天。你会意识到，如果我简单的相信，就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神都已经给了。就像说店里再给你一个购物的大礼包，你尽可以进到店里拿东西。这个礼包持续多久，想要多久都行。这真是太好。但是礼包在那里，已经都付过钱了，你不受限制，想拿多少都行。只要我决定接受，就可以得到。神已经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赐给我们了，他已经完成了。你将会看到，或者你可能已经注意到，在新约圣经里记载的神的行为都是过去式。他已经给了，他已经赐福了，他已经医治了。大多数人得不到的原因是，他们一直试图求他已经完成的事，而不是相信他已经做完了。当你相信他其实已经完成了，这对你来说很容易接受他。但如果你一直在思考他还没有做，我现在必须想办法让他去做，这样的话，你将永远不会得到。所以很多人相信医治，却总是得不到医治，因为他们从不选择相信他实际上已经将医治给他了，他已经完成了，因他的鞭伤，你已经得医治了，而不是因他的鞭伤，你将要得医治。所以关键是要跳过现在，这是信心的关键。 信心的关键就是能够不凭眼见看到你未来的样子。每当你行在神的话语中，相信你已经得到他已经给你了，你现在就这样做，医治现在就发生在你身上。你现在进入信心，你现在蒙福。问题是，人们常常展望未来，希望有一天将要发生。要是我得医治就太好了，我就能跑能跳，能做我现在不能做的。当医治发生了，我就能做这些事了。但信心的关键是，今天就是得救的日子，今天就是那日。你相信的那一刻，你的身体改变了。你必须意识到，这就和你如何得救一样。你相信神赐给救恩，耶稣已经为此付上了代价。你所要做的就是相信并接受。接受这份救恩意味着你必须要看到他呼召你要得救。在你说是的那一刻，你就站在那个得救的位置上，也就是现在。在神里面，永远是现在，他永远是我是，他不是我将要成为。他不是将成为耶和华医治的神，他就是耶和华医治的神。我是医治的神，而不是我将成为。我曾经是医治的神，你一定要明白这一点，相信神将要做，灵里知道神已经做成，这是不一样的。是心怀二意了。当我们回到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说心怀二意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因为心怀二意的人相信他还没有收到，他相信神将要做，但在他的灵里，他知道神已经做成了，因为在他里面是基督的心，基督的心知道神已经做成了，所以有声音告诉你他将要做，又有声音告诉他，神已经做成了，这是不一致的。他心怀二意了，所以感谢神哈，借着作者的这番讲解让我能够在这个真理上能够有很大的突破。在这里呢，我也想加入一些就是我们整个这段时间的这个权柄实操里面所经历的一个我所感觉到就是很经典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在过年那段时间，我们在远方有一个弟兄，他突然间就是生病了，然后就是那种心衰、肺衰，然后肾衰。当时这个人是在 ICU 里，然后呢，这个弟兄的母亲就给我们打电话，然后说这个孩子的情况，然后我们就立刻连线，然后通过电话，我们四个人一起，包括这个弟兄，他是当时是神志是清醒的。然后他在 ICU 里面可以是接电话的，然后我们四个人一起连线，然后我们为他去祷告发命令。当我很清楚的知道，就是因耶稣所受的鞭伤，他已经代替了这位弟兄身上一切的疾病，而不是就是当我祷告了以后啊，神在另外去做一件事，就是另外去动动手指，然后再来医治这位弟兄，不是这样的。所以当时在我做这样的祷告发命令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有确信，我相信在2000年前因耶稣所受的鞭伤，这位弟兄现在身上这一切的疾病已经完全被代替了。所以当时我们发完命令以后，我的心里是非常的平安。然后发完命令以后啊，我就在这边就是开始去感谢赞美，赞美神已经医治了。然后这件事情第一天就过去了。然后在第二天的时候，他的妈妈就在群里边就非常兴奋地说这个孩子已经完全好，从 ICU 里面已经出来了，就是整个身上的那个心衰和肺衰就完全都没有问题，整个人跟正常人一模一样，就是没有任何的这种症状。但当时就是还有一个点，就是这个肾的指标偏高。然后呢，当时我又当天又去为他这个祷告，又发命令。然后当时呢，这个大夫，就是验这个肾的这个指标，然后这个指标出来以后，这个大夫就很疑惑地说：“他说这个肾的指标难道是咱们之前验错了吗？为什么就是现在这个指标低到这个程度了？就是已经跟正常的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了，但是有可能还是在他们看来可能还是有点偏高。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大家就是卡在这个，就是我们是不是需要接受透析，然后。” 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再想去联系这个弟兄的时候，其实就是比较不太容易了。这个弟兄就基本上不是那么特别容易特别愿意去回信儿一直都是我们和他的妈妈一直在祷告。但是后来一直到他回到那个老家，然后接受老家的这个医院的治疗了以后，就我们基本上就是联系不上他了。后来就再听说就是。他们去接受了透析，说一周又是透析3次，所以在这个例子当中，就是有惋惜的地方，有很就是到最后的时候，这个结果是不是确实不是我想要的，但是我相信，就是如果说当时真的就是这个弟兄能够坚定他的信心，他相信神已经完全医治他了，那个时候就老老实实的出院的话，不会有后面这么多的问题。所以借着这个例子，让我能够看到神的真理是真的，真的是真的。就在2000年前，在他受鞭伤的时候，他已经代替了我们所有人身上一切的疾病。所以，当我们清楚的知道这一点以后，那么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不是在求神现在在另外做一件事，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不是求神现在动动手指来医治我吧，不是这样的。而是我相信他已经医治了，在我的灵里我相信，在我的魂里我同时也相信。那么当我的魂跟我的灵达成一致的时候，那医治就会很自然的流淌出来。所以当我清楚知道这一点以后，那么我不是对我的信心有信心，而是我对神的信实有信心。我相信因他所受的鞭伤，我已经得医治了，我服侍的这个人也已经得医治了。那么这一切的这个压力都不在我的身上。我不需要去歇斯底里、声嘶力竭的去为他呼喊，去发挥我极大的这个信心，完全不是这样的，而是我就是很平静的这个在神的这个真理里面，我相信他是信实的，他说到了，他已经做到了，那么我就是让我的灵跟我的魂达成一致，那么这个医治就自然而然的就流出来，所以感谢神哈，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在第四点这里说。真理无需更改。你们可能将其归功于因为库里花了很多的时间学习和祷告。我不知道你把它归功于什么，但我知道这些信息讲座是神把他们组织在一起的。我知道这不是我做的，他们放在一起太完美了，人无法做到。他们之间不相互矛盾，如果是人发起的，就会有矛盾的地方。你总是看到修订版的书籍，越是畅销的书，你就会看到著者需要修订他们的书。我们从来没有修改过任何讲座或任何手册内容，我们所做的就是在手册里添加更多，使手册更加详细。但我们从不需要改变或收回，对此表示歉意，我从来没有做过。据我所知，这基本上是闻所未闻的。这就证明了他是从神来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如此坚持。老实说，如果我以为是我做的，我什么也不会说。那根本不重要，我知道那是神做的，我荣耀他，所以就有了这些信息讲座。实际上，这是我们第一次没把预言的部分放进手册，因为没有必要。然后。我们再看第三部分，就是思想与灵对齐。那么在灵界里发生了一些事，我不知道该怎样去表达，但基于圣灵的态度，神已经厌倦了教会缓慢的进步。他说：“我在向前走，就好像说云彩在移动，你要跟着走，否则就会被抛在后面。”他不再等待。我敢肯定，将会有一小群渔民紧紧地跟随他。总有渔民会说：“云彩在移动，我就跟着它动，不要在乎要去到哪里，但我会跟着走。”我告诉你，事情正在迅速加快，很多东西已经显露。老实说，对我来说很难跟上它，我不得不做笔记，甚至晚上试图睡觉时，通常我。会把手机放在离我很近的地方，因为晚上经常收到电话祷告请求，我不想跑到另一个房间，所以手机就一直放在身旁。如果半夜突然想到什么，就赶紧把纸和笔带过来，但转念一想，我的手机就在这儿， 于是我在手机记录本上做笔记和备忘录，启示不断的流出。尽管我当时想要睡觉，但它就是不停的涌出来。当我记完后，完成，躺下不到3分钟就睡着了。在闹钟响的5分钟前又醒来，新的一天开始了。通常都是这样。所以在这里，作者说他希望他的同工扎克能够在这里，因为他第一次听到我教的新意更新，就照着做了。我和他有一些这方面的交流。他是我在波特兰教会的一名牧师，现在正在欧洲旅行。他去年结婚了，与他结婚的女孩来自白俄罗斯，所以他有很多时间在白俄罗斯和其他地方。他开始将他在新意更新里学到的原理应用到每一个领域，包括他谈到如何设置闹钟较早，你必须做某些事情，然后如何不依赖闹表叫醒你，在闹钟响之前就醒来，你的铃一直知道是几点钟。他知道何时需要唤醒你，你可以受自己的灵控制，实际上是你的灵控制着你的魂，唤醒了你的魂，你就能够在需要的时刻醒来，不管有没有闹铃，他就是这样做的。合乎圣经的默想神的话，不是在早上起床时，我们认为早晨醒来时要学习神的话或者灵修等等，然后晚上有时间的话。我会做这个或那个。从技术上讲，这并不合乎圣经。从技术上讲，这不是你的一天。你的一天不是从早晨到晚上。根据创世纪，从晚上到早晨是一天。你在晚上睡觉之前做的事，早晨醒来再做一遍，它就在你的大脑中锁定了，因为你的灵和你的魂整晚都在思考。所以在这里，我自己也在这样去操练，就是在晚上睡觉之前我会读一段神的话，然后在脑子里面反复的去默想，然后呢带着这样的话，然后我去睡觉。所以在整个晚上睡觉的这个过程当中，几乎脑子里面就是这样的一段话，甚至是在做梦的过程当中也会出现这种这个神的话在脑子里面反复的去想。所以当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时候，就很自然而然的。第一个念头出来的就是神的这段话，所以虽然我的这个操练时间很短，但是这个方法是很管用的，然后下面我们接着看，就是作者说，我从不做噩梦，如果我的梦不是和平或充满活力的，就是一个警告，我会分析它，我不做坏梦，我没有不好的梦，我有时做警告的梦，即使那样。也不是可怕的事情。这不是关于解梦的讲座，但心意更新也需要你能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你的梦。有时里面有圣灵的言语，真是很神奇，因为心意更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学习行在圣灵里。关键是使你的思想跟灵对齐。四、识别不信的来源。这里的问题常常在于基督徒不是没有信心。如果你是重生的基督徒，你有足够的信心去得到神提供给你的一切，是一切。问题不是在你有没有信心，是你有太多的不信。不信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可以很快的针对不信这个问题讲一讲。我们可以看两个地方。耶稣说：“因为你们的传统使神的话无效，这是不信的第一层。你必须去教会才能得到这种传统。作为一个基督徒，你的不信大部分来自于有了错误教导的教会，就是这么简单。你去了错误的教会，听了错误的教导，你相信了错误的东西。当你相信了错误的东西，你就有了不信。所以这非常重要。第一。”你要知道教会在讲什么道，是不是对的？第二，你也要知道你的孩子听到的是什么，确定你的孩子听到的是神的话，这一点至关重要。他们不是在被保姆照看，你的孩子总是有问题，你将不断的追着他们灭火。我们已经看到教会里的传统 对人的影响，那是在教会里。但主要的不信是来自于，怎么说呢？信是怎么来的呢？在罗马书10章17节，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如果信是来自于听神的话，那么不信就是来自于听人的话，或者我们可以说魔鬼的话。你必须意识到，没有更新的心思意念是和魔鬼的意念相同，因为它是属肉体的，不是属灵的。因为是属肉体的，它就注定死亡，就这么简单。马太福音16章22到23节，当耶稣说他要被钉十字架，彼得告诉耶稣说，不，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他没有说，彼得，退我后边去。注意到他称他为撒旦，因为彼得按照人的意思思考，凡属肉体的人思考像撒旦一样。唯一让属肉体的人不做什么事，唯一让属肉体的人不做什么事的，是因为他们害怕做了以后的后果。一个属肉体的人，如果他认为自己可以逃脱掉后果，他就会去做。真正的关键是，我们必须意识到，人的思想是撒旦的思想。耶稣只说了两种思想，撒旦的思想，神的思想。他甚至都没有包括人，因为人是墙头草，要么倒向这边，要么倒向那边。人不是中立的，每一个信息的来源，要么是来自于神，要么来自于魔鬼。人没有直接来自人自己的信息。如果人是中立的，耶稣就不必死，人永远不可能中立。他在重生之前属于撒旦，耶稣必须死，没有中立的人。这是从我来的，是从神来的，还是从魔鬼来的呢？你这么想就已经全都搞糟了。要么是从神来的，要么是从魔鬼来的，只是通过你做媒介发表出来。你要么听到神的话，要么听到魔鬼的话。如果信是从听神的话而来，恐惧、怀疑和不信就是从听撒旦的话而来。如果你花大部分的时间听人的话，你将会变成不信。一个人不可能每晚坐在电视机前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4个小时而不变成不信。尤其是关于医治，各种类型的医药、手术、康复，不断的用不信来轰炸你，告诉你有一个人类的答案，日复一日这样看，你知道会怎么样？据统计，有钱人花不到每天1小时看电视，一天不到1小时，大多数人花不超过15分钟。你可以15分钟内获得你全部需要的新闻。富人花每天不超过1小时看电视，但低收入的人，25%的人每天花3到4个小时看电视。大多数人看电视是为了逃避。我不是说看电视会让你破产，但情况是你不会通过看电视来获得财富。大多数人是因为懒惰，找借口逃避现实。所以啊，真的是感谢神哈。第八课啊，大概就是到这里。所以啊，最后也让我非常的感恩，就是让我能够很清楚的知道啊，这个不信其实就是啊，要么是从啊听到人的话，也就是魔鬼的话，要这个信心呢，其实就是来自于神的话。嗯，好，感谢神，我就分享到这儿。
感谢弟兄的分享，非常的棒。他话语权柄的这样子的一个操练，在他的生命中，对他肯定是他的信心是更增加了，因为就坚信神的话。刚才分享到说，是因耶稣受的鞭伤，你已经完全得到医治，这是神的话。神的话就是一粒种子，是耶稣说的话，就是充满信心的种子。信心是一粒种子，第二个就是你将信心的种子种下去的方法，就是说出来。信心会说话，当信心说话时，他说的是信心，不是恐惧，也不是怀疑。所以当我们用话语权柄来操练的时候，我们就听到信心是权柄的声音。那耶稣说， 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对你们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所以，上帝是要把山移开。芥菜种对于住在它里面的能力很有信心，而不是对包裹着它的外壳有信心。耶稣说：如果你对那住在里面的属神能力有信心，你就会说移开。而它山或者各种标的物定然移开，阿门。我们现在是把新译更新第九期、第十期，我们把第九期的大纲来先过一下。第九期，魂对其灵：一、拒绝心怀二意；二、信心活出真理；一、专注圣经真理；二、相信已经赐下；三、信心看到未来；四、真理无需更改。三、思想与灵对齐，一、生活起居应用；二、默想真理锁定；三、梦有灵的言语；四、识别不幸的来源；一、传统错误教导；二、属肉体的话语。那新译更新的第十期呢，我们也把大纲也说一下，大家也把讨论题给大家也说说，你们就按照这个讨论题，你们用心的带着问题来听。第十期按照所信：一、明白你的拥有；二、照着你所信成全；一、造人本相接受；二、信心是你发命；三、信心宣告结果；三、造你所种生长；四、造你所信运用；一、认识神的意念；二、仇敌无权强迫；五、造你所说满足；一、以色列人和探子。约书亚和加勒，你如何谈论神照你所信供应？那在这里头，我们也看到核心圣经雅各书1章6到8节，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马太福音8章10到13节，他说：“就照你所相信的，给你成全了。”创世纪22章14节，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的意思。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那我们把这个讨论题，刚才第九题的讨论题，我也读一下，大家也可以回顾一下。刚才弟兄他分享的课件，我们也把第十题的讨论题也分享一下，大家带着问题来听第十期、第九期的讨论题：一、为何门徒无法赶出聋哑的鬼？二、何为心怀二意？三、耶稣何称彼得为撒旦？一、有信心的关键是什么？不信来自哪里？第十期的讨论题第一题。如何理解马太福音16章19节？二、种子不能生长，主要原因是什么？三、12个探子为何会有两等结果？第十期的甄选讨论题：一、新译更新是除掉什么？二、你里面神的话被仇敌偷走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好的，我们带着问题下面来听第十期的分享者来分享第十课。好。开始。
弟兄姐妹，主的平安。我现在分享第十期，心意更新，照你所信。第一大点，明白你的拥有；第二大点，照你所信成全；第三大点，照你所种生长；第四，照你所信应用；第五，照你所说满足；第六，照你所信供应。雅各书1章5到8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 雅各书是一本基督徒生活的基础读物。基督徒如何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在这本书里找到。你可以看出，这是在对一个新基督徒的讲话。一个属灵成熟的基督徒已经知道雅各书所教导的。使徒保罗在林前1章30节说：“耶稣基督成了从神给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这里一开始就说他已经为我们的智慧啊，为我们的智慧，所以我们有智慧，因为他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他灵，在他的思想，我们有他的智慧。雅各书是一个完全不同类型的书卷。大多数人认为，你必须达到某种程度才能遇见神，神才能才做，才帮助你。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有，我不知道自己有多少信心，是否有足够的信心这类关于要得到之类的说话，或者我不知道我是否够好，我是否得等等，都是跟要得到有关的想法。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不是关于去获取什么。第二，照你所性成全，照人本相接受。神通过福音书给我们看耶稣如何应对各种情况。每一次耶稣医治一个人，他总是完全照着他们所求的去做，他总是照着他们求的成全了。不论对对方信心大小，耶稣总是照人的本相接受，好，接受他。他从来没有说过，你就要达到了，你回去。等你再有点信心再回来，我就可以帮助你。他从来没有这样说话。令人惊奇的是，当你看到犹太人来找他的时候，他总是说："请来我家为我祷告，来我家为我女儿按手祷告。"每次人们这样要求他去家里，他就去。百夫长是个罗马人，而非犹太人。在马太福音8章，当百夫长来到他面前说："我家有个仆人病得很重。"耶稣说："我去医治他。"为什么？因为他习惯去家里。百夫长说："不不。"百夫长实际上阻止他去，并说："你不需要去，我不配你亲自到我手下，但我知道权柄，只要你发话，他就会成就。你只要说句话，就成了，因为在人的权下，知道什么是权柄。"对我这人来说，去他就去；我对那人说来，他就来；我对那仆人说你去做这事，他就去做。所以我知道的命，你命令我的仆人就好了。他疾病，你疾病就离啊、呃、就离开，他就会服从你。因为我知道权柄，耶稣听后就稀奇，哇， 一个罗马人，甚至不是以色列人。有我所见这么大的信心，这本身就是很稀奇。耶稣没有亲自过去，他没有说“不行，我必须按手，我必须摸到他”，他没有这样说，就照你所信的给你成全。这就是说，你说出来的是你心里相信的。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你既然说我命令他痊愈，就能使他痊愈，那就照着你说的成就了。他从来没有说过，仆人，你被医治了。耶稣说，照你所信的，给你成全了。我答应了你的请求。这就是为什么权柄是如此的重要。如果你不明白权柄，你就永远不能行在信心中。就这么简单，信心发出命令，它不是命令神，是命令疾病。第二，信心是你发命，发命。以赛亚书45章。11节，神说：“关于我手中的工作，你们可以吩咐我。我做什么，你想要什么？神赐给了人类管理这地的统治权。创世纪1章26节，神说：‘你们要管理这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诗篇115篇16节，天是耶和华的天，地他却给了世人。诗篇8章4到8节，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你将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然后神说：“关于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吩咐我。为什么？因为是人，是你生活在地球上，你来发出命令。”马太福音16章19节所翻出来的，还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他没有说我在天上捆绑的，在地上也要捆绑。他说，无论你们在地上捆绑什么，天上都会同意，就会在天上捆绑。可以这么说，你允许什么，神就允许什么；你禁止什么，神就禁止什么。无论什么，我都会支持你。神就是这么说的，我会支持你。你在地上、地球上代替我，地球是你的，你可以对他讲话，吩咐他。第三，信心宣告结果。罗马书8章18节到25节，看哪，全地所有受造之物。一同叹息，都在等候着神的众子显现。神说：“我在等待看谁最先苏醒过来，我在等着看谁会出现，谁会作为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他们要进入权柄，宣告最终的结果。你不要在事情变得糟糕时，才宣告最后的结果。你要一直宣告最好的结果。如果你能过眼睛所看见的，总是宣告最终的结果，魔鬼就没有办法了。雅各书3章6节说：“恶者就是利用你的舌头 来点火。所以真言书第三大点，照你所种生长，心意更新是除掉所有的不幸，这样你们就不会心怀恶意，能够行在单纯的信心中。要想拥有心意更新，就要意味着我们承认我们的思想中有一些东西不应该在那里的。你要把神的话钻进来，真理进来，不信就被赶出去。耶稣在马可福音四章的和马太福音13章谈到了一个关于撒种的比喻。如果你去查看，就会发现它并不是关于播种者，而是更多的是关于种下的种子和栽种的土壤。其中一个说的是人听了道，立刻喜欢你，欢喜领受，因为他们没有根。种子就不能生长。我们被教导的要在爱中扎根，在基督里扎根。当日头出来的时候，就是指因神的道遭受了逼迫。魔鬼与你为敌，并不是因为你个人，而是因为你拥有的神的道。他针对的是你听到的话，如果你看马可福音4章7节和18节、19节，和马太福音13章7节、22节，那你讲到人听得到，因为有世上的思虑，就把道挤住了。思虑就是干扰，世上的干扰，使你定睛在干扰上，而不是神的话上，所以听的道就被挤住了，基本上就是将道饿死了。因你太忙于这些让你分心的事，而不是神的话。这里有关两个关键词，就是魔鬼来偷走撒在你心中的道，所播种的就是天国的道。你们首先听的是天国的道，他告诉你们，在耶稣带来的天国里如何生活和运作。任何你听到的来自圣经的，来自天国的真理。如果你不明白，就会被仇敌偷走，因为你里面的神的话是否能被仇敌偷走的决定性因素是你是否明白神的话。明白神的话的智慧，明白不仅仅是智慧啊，在乎明白这道。如果我打开，打啊，就像我们这个电源的开关，这原本有电，但你不打开关，这个灯就不会亮。就好比圣经给你一本圣经，你不明白神的话语，你不能够正确的去理解，你就不能在这个圣经的话语扎根生长。所以箴言书14章8节，他说：“通达人的智慧在乎明白真道。”第四，照你所信应用。若要明白神国的道，不被偷走的地步，就必须知道 怎样应用这些原则，知道如何在神的道里发挥功效，使之成为一种生活的常态。神国的道就是神的话语，要叫这话在你们里面运行，使仇敌不能偷走。我们就必须明白神的话，我必须明白它是如何运作，是与我有益。第一小点，认识神的意念。圣经说得很清楚，《生命记》30章19节。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们面前，所以你们要拣选生命。两种事就是生命和祝福，和与之相对的生死咒诅。约翰福音10章10节，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另一方面，他说：“我来了，要叫你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这是两个对立：生与死，祝福与咒诅。如果神不想我们得生命、被祝福，第一，他不需要做任何事，我们就已经被咒诅了，我们已经死了。他参与了人类的存在，就证明了他对人美好的愿望。耶利米书29章11节，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赐降灾祸的意念。这是我们心意更新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们心意跟心思意念的态度，应该不认为神是可怕的。第二，仇敌无权强迫。这是一个作者在这个询问这个萨姆尔博士的一个对话，这是一个作者的一个见证，就是讲到说，萨姆尔曾经有跟这个一个巫医这个对话，就讲到说，魔鬼呢，他试图通过尖叫让我们来服从他。但是这个巫医呢，他是个医生，他听到这样的叫声以后呢，感觉到这个声音非常的，几乎把他都要逼疯了，在无奈的之下呢，他就选择去帮人医治。这说明呢，魔鬼不能强迫你做任何的事。他试图通过你做你，用你的嘴巴和他一起工作。听着，大部分的时间，魔鬼甚至不能让你生病。第五，照你所说，满足。如果你把住你的口，拒绝说，这让我生病，知道吗？我害怕得要死。你不说这类的话，就不会给魔鬼留下可乘之机。你知道，根据圣经，我们跟神沟通不必太具体。你只要说出最终你要的结果，然后神用他想用的方式来完成，不需要说具体怎么办，就只需说出最终的结果。 他让万事互相效力。如果你说的越具体，他在成就的这件事上所能帮助到的人就越少，是因为他必须满足你所提出来的要求。神对付的是概括性、普世性的事情，而不是魔鬼对付的是具体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你嘴里的话是你的网罗。这里讲到以色列的探子，在民数记13章到14章，神会照着你谈论他的方式对待你，他会照着你说出来的那样来回应。民数记14章1到3节，他们说：“神啊，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你把我们带到这里来，是想杀我们、我们的孩子和妻子，这真是太糟糕了。结果呢，第一批的以色列民都倒闭在旷野里，都死在旷野。那我们可以再看到这个民数记的13章31节到33节。当摩西差派以色列十二个探子出去，去探神所应许的迦南地。结果呢，十个探子回来，他的回应说：“哇，太可怕了！那应许之地确实是很美，而且那地的食物也很丰富。”但那里的居民像巨人，在他们的眼中，我们就像蚱蜢，就像蚱蜢。神就说：“你们带回来的是恶信。”他说：“这样是照着你们所说的发生。我送出的12个探子，另有2个探子是约书亚和迦勒。”那么那10个探子呢？回应的这个在这个应许之地呢，他们呢搜索了40天，他们回来之后呢，我们攻不下那地他们真的是太强了。但是我们从这个约书亚和迦勒却不同迦勒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够能得胜。我们从这里看到，一个是人的眼光，这是10个探子。他说我们不能胜过，我们必会像这个蚱蜢一样被他们吞吃。那么约书亚啊，迦勒却说，约书亚和迦勒却说。用神的眼光说，我们足能得胜。那我们从这里看到，耶稣亚他到了85岁以后呢，他还仍然说，我现在的能力力量，仍然像我40岁的那样，他要去得那最不好得的那块地。这就是一个人的眼光和神的眼光的不同。那么，最终呢，那10个探子是这个都倒闭在旷野里，是唯有约书亚和迦勒进入到迦南地。这是给我们一个教训给我们一个教训。我们信得着就必得着因为。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他的膀臂只伸不缩。我们不是靠眼见的，乃是靠眼不见的。第三，如何谈论神？你说神啊， 你为什么要让这事发生呢？神说，不是我。你说，也许你没有做，但你让它发生了。神说，我没有让它发生，是你为什么要让它发生？我把这世界交给了你，现在你是在管理这个世界，不是我。如果你想让我帮助你解决问题，告诉我，我会将我的能力赐给你，让你来解决这个难题。但如果你做的只是站在那里抱怨，结果就是。你说什么，你得到的就是什么。耶稣在马可福音11:23重申了这一点，所以你必须要学习一件事，就是你如何谈论神。神已经说过了，这是我想让你们说的，我想让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必预备的神，这是耶和华必为我们所预备。第六点，照你所信供应。我们从前面就讲到，在创世纪22:14，耶和华必有供应。耶和华以勒，他必供应我们。所以，当这个作者呢，有人问作者说：“你们关于在财政和金钱上的这个立场是什么？”那作者是考虑了第一件事，就是我告诉我的家人，我的同工。我们从不按金钱来做决定，我们按神的旨意做决定。如果我们发现神的旨意，我们就朝这个方向做。如果需要钱财能做，神会供应。我们做决定，不是说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钱，我们就不去做了。我们不是这样做的，这样做。因为我们不是不想花时间和神交谈我们的需要，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是我们的供应者。这样的话，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这是给我们的一个学习效法的榜样。所以呢，富有的人呢，并不是。那些钱最多的人，因为钱可以人一天之内就分文不值。富有的人是那些知道，只要他们有需要，他们就祷告神，神就会供应，就会供给。好，所以我们可以相信他能满足我们的需要，每一天。我更相信他，因为这个我们看到了神更多的作为。这跟这个心意更新呢，有很大的关系。这个心意更新呢，会带来给我们，这个并不是。这个是作者讲到说，透过这样的生活信心的依靠，给他的这个心意，生活中心意得到更新。当然呢，这不是完全更新但至少呢是向着这个目标更近，肯定比以前更新了很多心意更新带来。的是平安，值得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的每一分钟每一的投入，确定有平安。 你的思维更新的越多，你就能够把你的注意力放在神的身上，他就让我们保持完美的平安。好，感谢主。这个分享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的。
感谢主，谢谢姊妹的分享，非常的棒。在这里头，我们确实能看到，心意更新就是要除去所有的疑惑，你就不会心怀二意，得以行在纯全的信心里。不信不只是不相信，不信是相信错误的讯息。在这里，我们也是看到12个探子为何会有两等的结果，这就是报恶性。神会照着你谈论他的方式来对待你。神不能为你做比你说他能做的更多，那你站在那里抱怨，你结果你说什么，你得到的就是什么，所以就必须学习一件事，是你如何谈论神。那谈论神呢，就是舌头，它是具有毁灭和得胜的能力，由同一张嘴出来，可以是祝福，也可以是咒诅。事情不应该是这样，耶稣的话语是非常清楚，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你的心里是有言语所设定的，信心是由聆听神的话语而来，恐惧则是由听闻仇敌的话语而来。许多基督徒不断地诉说仇敌撒旦的话，将他的话语建立在地上，并受这些话语的捆绑，就用你的话语打败了你自己的话语。所以，我们在这里头就是来说神的话语，来明白神的旨意，心意更新带来平安。值得你在这个过程中的每一分钟的投入，确定有平安，你的思想更新的越多，你就越能把你的注意力放在神的身上，神就让你保持完美的平安。感谢主，下面是由分享。